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一进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优先党指责国家党收紧印度移民，总理直言优先党承诺不能全信，陈乃斯启动大选征程，工党推行学徒培训大升级，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上周四，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即将于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应对危机。会上，多名新西兰政府部长和商界领袖讨论应对能源危机等话题。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受邀出席本届中国商业峰会并做主旨演讲。总理认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1/3，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机遇之一。
6月25日，卢克森在奥克兰参加2026年中国商业峰会时，在问答环节提到， 全球政变的终端不断，支离破碎且动荡不安。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而是你我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一点已经在不断变化的供应链动荡和监管环境中得到体现。你会发现贸易正在被当作一种筹码，全球经济分崩离析，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种情况不会是一场能轻易结束的单一危机。
卢克森表示，在全球经济承压时期，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意义深远且十分重要，只要能合作，我们就会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在有分歧的地方，我们也会坦率表达，并以可预测且一致的方式保持沟通并处理这些分歧。他说，中国一直是新西兰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乳制品、肉类和木材等出口产品继续保持强劲表现。不过他也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阶段。
毫无疑问，中国故事的下一个阶段是高端化、品牌化、创新化。而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消费者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继续提升价值链。新西兰企业正在通过数字化教育和食品创新来实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无论是从农业科技到游戏领域，这些不是以后才会出现的机会，他们在此时此刻已经就存在了。
峰会前一天，卢克森就已经与奥克兰和一些初级产业代表会面，讨论新西兰与印度的自贸协定所带来的经济机遇。新西兰本地以及海外的诸多商界人士也出席了在奥克兰酒店举行的这次峰会。
在与峰会联席主席弗兰·奥沙利文对话时，卢克森称自己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能够直切重点讨论我们和两国之间所面临的问题。李总理这个人我非常欣赏他，我和习主席也多次会面，对他也非常尊敬。他领导中国必让如此规模的人口摆脱贫困并实现小康生活，这个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当被问及作为五眼联盟国家的一员，新西兰如何证明自己坚持独立外交政策时，卢克森表示，本届政府在全世界与很多国家建立了盟友关系，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个基于安全与经济协议组成的小型多边主义框架。
新西兰是一个尊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国家，我们需要找到对此有共识的朋友进行合作，并且让全世界看到一个经过调整后的多边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机会让世界走向更好的方向，但我们需要其他国家的认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框定在传统五眼联盟伙伴关系当中，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与其他国家合作。五眼联盟只是情报和安全联盟。
新西兰多位部长以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也在峰会上发表讲话。新西兰旅游与酒店业部长路易斯·厄普斯顿与会表示，为消除中国游客赴新西兰的障碍，新西兰政府从去年11月起向持有澳大利亚有效签证的中国游客推出便利政策。
该政策实施6个月以来，已为新西兰带来 2.15 亿新西兰元额外收入。新西兰和中国双边关系很重要，新西兰政府正尽一切努力提高中国游客赴新便利性和旅游体验感，以更好地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希望更多中国游客到访新西兰。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强调，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新之间没有历史恩怨纠葛和根本利益冲突。建交50多年来，双方发扬争先精神，拓展友好合作，推动两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前列，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
下面来了解优先党指责国家党收紧印度移民。上周四，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国会就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德里签署的印度自贸协定实施法案进行一读发言时，措辞上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转变。
他此前曾警告称，这项糟糕的协议对印度过于慷慨，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而在上周发言时，他却指责国家党暗中收紧对移民的印度政策。彼得斯在国会称，他的执政伙伴正计划实施专门针对印度人的特殊歧视性限制措施，并同时试图低调进行。
我们跟新西兰人说，这个协议会放开印度人来新西兰的闸门，但国家党其实已经改变了态度，毫无疑问是因为糟糕的民调表现，并且他们还是偷偷摸摸做的。他们的官员甚至讨论过不要公开这些政策转向，因为担心印度方面会做出反应，这有点不厚道。
这一来自外交部长的论点的核心在于，如果新西兰针对印度实施有别于其他降低贸易壁垒国家的歧视性移民限制，可能会损害新西兰的国际声誉。不过在 RNZ 早间新闻节目要求外长就其说法给出证据时，他说自己不会掉进圈套里，那么干的话就违反内阁规定了。
优先党拒绝了 RNZ 提出公开文件的请求，并表示该文件应由国家党提供。不过彼得斯称自己在国会提出这个质疑并不违反相关规定，因为昨天这个讨论本来就是关于这些文件。
作为一个自1854年以来就处于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你的文件细节对国会自己的代表都保密，还怎么辩论？他问，我昨天看工党的发言人起立发言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完全不怪他。行动党议员的发言也是不知所云，也不是他的错。
彼得斯表示，自己的助手在前一周的周四或周五拿到了相关文件，但相关文件是由谁提供、怎么提供给优先党的，目前仍不得知。彼得斯提到内阁的保密规定，暗示他在国会所说的官员提交的一份简报，以及移民部长随后做出的决定，可能是指某份内阁文件。
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对此予以强烈驳斥，称彼得斯不仅错了，而且是为了拉票而散布虚假信息。如果麦克莱说的没错，那么公开这份文件无疑可以澄清事实。从他的立场来看，公开文件似乎符合自身利益，但 RNZ 向多位国家党部长申请该文件的请求至今均未得到回应。移民部长埃瑞卡斯坦福的办公室拒绝置评，称该事务属于麦克莱的职权范围，并称有关提供文件的请求将依据官方信息法 ORA 处理。
虽然在理论上官方信息法政府依据的可以在法定20个工作日之前提供相关材料，但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如果文件确实如彼得斯所暗示的那样敏感，那么最终甚至可能不会被公开。
另一种可能是这份文件涉及尚未公布的政府政策，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理应受到内阁保密原则约束，也意味着彼得斯在国会的发言本身可能违反相关规定，尤其是在这项自贸协定仍赋予政府调整移民政策权力的情况下。
采访中还透露，彼得斯至今尚未就此事与其联合执政党搭档国家党党魁总理卢克森沟通。这位深耕政坛多年的国会老人称， 卢克森昨天在这个问题上对我大肆抨击，这种针锋相对的小动作并不足以反驳国家党竞选主席西蒙·布朗此前将两个执政伙伴形容为小孩吵架的说法。
但国家党作为主要执政党，如果也采取这样的做法，在外界看来只会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欺负弟弟的兄长，而非管教子女的父母。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公众很难判断究竟哪一方更有道理。这一局面也令人想起彼得斯此前首次批评这项贸易协定时引发的混乱。
当时由于协议全文数月未向公众公开，外界同样难以判断各方说法。过去半年里在这件事上的不体面我真的受够了，彼得斯在采访中抱怨称，或许普通选民恐怕也已经受够了，更不用说距离大选还有四个半月的竞选期。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总理直言优先党承诺不能全信。距离十一月大选越来越近，新西兰各党派已经全面进入竞选模式。就在周一，今天6月29日，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公开向选民发出警告，即使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现在承诺不会与工党合作，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卢克森在接受 Newstalk ZB 采访时表示，自己虽然信任这位联合政府伙伴，但没人能保证大选后的结果。他有一半时间和工党合作，另一半时间和我们合作。
卢克森说，回顾彼得斯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经历，他曾分别与国家党和工党组建政府，因此没人能确定这次选举结束后他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至于他脑子里怎么想，最后会怎么决定，从历史来看你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不是吗？
这番话也呼应了国家党竞选主席西蒙·布朗日前在党大会上的发言。布朗提醒支持国家党的选民不要为了策略性投票把政党票投给新西兰优先党，否则一旦优先党最终选择与工党合作，这张票就可能适得其反。
面对外界质疑，彼得斯此前曾多次强调优先党不会与工党组建政府，他表示至于立场与2022年时完全一致，什么都没有改变。对此卢克森表示，国家党会尊重彼得斯的公开承诺，他说的话很明确，我们会相信他的话。不过他随即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但如果你真的想确保结果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就直接把政党投票给国家党。
除了谈及联合执政前景，卢克森当天还承认政府近期在自然保护修正案处理犯了错误，这项法案此前因涉及保护土地交换和处置条款引发公众强烈反对。
上周自然保护部长塔玛·伯塔卡最终宣布撤回最具争议的相关内容。卢克森表示，政府收到了一项非常明确的公众信息，很多人以为我们准备出售国家公园和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土地，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他说，政府原本只是希望能够处置一些没有实际价值，后来划入自然保护部管理范围的土地，再把出售所得重新投入到其他自然保护项目中。问题出在法案措辞上。卢克森承认，法案最终呈现出来的内容没有准确表达政府原本的意图，也因此让公众失去了信心。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这么简单，如果犯了错就把它改正，我不会因为承认错误而纠结。
随着11月大选临近，国家党、工党及行动党都已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近期的综合民调显示，左翼阵营支持率持续回升，而优先党和机遇党也成为左右最终组阁结果的重要变量。届时彼得斯究竟会兑现承诺， 还是再次成为左右阵营相中拉拢的造王者，无疑将成为本届大选最大的看点之一。
接下来关注陈奈斯启动大选征程。上周前国会议员陈奈斯位于奥克兰中央选区的竞选总部正式揭幕，随着竞选办公室投入运作，工党奥克兰中央选区候选人陈奈斯也正式吹响了2026年大选的号角。
这间竞选办公室选址于奥克兰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新一代年轻人地标建筑泡泡玛特旗舰店所在大楼之上。团队表示，希望通过更贴近市中心办公人群的选址，以更年轻和充满活力的姿态，让各个年龄层面的选民都能够方便接触和了解候选人及其政策主张。
揭幕仪式遵循新西兰传统惯例，由奥克兰本地最大毛利部落的长老团以毛利语祈福开启。在庄重的祝祷声中，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天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奥克兰中央选区一贯的多元特色和跨文化氛围。
出席嘉宾既包括多位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也汇聚了来自华人社区的各界领袖及主流媒体代表。工党现任副主席、奥克兰地区主席等重要党务人士均到场支持，显示出工党对奥克兰中央选区以及陈奈斯个人的高度重视。
首先登台发言的是工党排名议员卡米拉·贝里奇。作为工党资深国会议员及前党编团成员，他从工党内部发展的角度高度评价陈奈斯的成长历程。
贝里奇深情地回忆称，自己第一次听到奈斯的名字就是通过党内良好的口碑相传。贝里奇一家长期深耕工党事务，其丈夫曾担任工党总书记，并早在陈奈斯担任新西兰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时期就与其有所接触。他表示，在经历数次党内活动与合作后，这位尚未毕业的年轻华裔学生便已被许多工党资深成员视为值得期待的新生代政治人才。
随后，前新西兰总理、工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通过视频向活动发来祝贺，并表达了对陈奈斯竞选工作的支持与期待。他感谢奈斯多年来对工党的重要贡献，并高度评价他在国会期间的卓越付出。希普金斯表示，奈斯不仅是华人社区的重要代表，更是国会中一股强有力且备受尊重的声音。
现任新西兰副议长格雷格·奥卡纳第三位发言，并介绍陈奈斯登场。谈及陈奈斯，奥卡纳给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评价，他代表了新西兰的未来。
他回忆，在上一届国会期间，陈奈斯成为新西兰历史上首位公开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撰写议会演讲稿的国会议员。当时代行执掌行议长职责的奥康纳正坐在议会大厅中央主持会议。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篇演讲稿，而是未来。奥康纳回忆道，未来已经到来，就在我的眼前。
在全场掌声中，陈奈斯最后登台发表主题演讲，分享自己过去三年的思考与观察。他表示，这几年最深刻的体会之一是通过深度参与美国大选，亲眼见证美国政治极化如何逐步撕裂社会。这种不断加剧的对立与分化是新西兰必须努力避免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他在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的研修经历也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国际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站在这样的国际视角重新审视新西兰未来的发展道路，陈奈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要参与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未来。
对于新西兰这样的贸易性小国而言， 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与重要贸易伙伴保持良好的关系尤为重要。长期以来，奥克兰中央选区始终是新西兰最受关注的选区之一。这里不仅汇聚了全国最为多元的族裔群体，也集中呈现着住房、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城市治理等一系列影响新西兰未来的重要议题。
某种程度上，这个选区也是观察新西兰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因此，由一位华裔候选人代表主要政党在此角逐国会议员席位，其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族裔代表性问题。它既反映了新西兰社会日益增强的多元包容，也体现出新一代移民群体已逐步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
下面来关注工党推行学徒培训大升级。工党表示，如果在11月的大选中胜选执政，该党将把学徒期助力计划延长至整整两年，将其推广至更多行业，并推出全新的资助与导师辅导机制，以帮助更多人完成他们的学徒培训。
当我们的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技能短缺时，却有太多的新西兰年轻人正艰难地寻找一份好工作。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在上周日表示，工党致力于帮助新西兰人找到好工作，并构建未来的劳动力队伍。这项政策恰恰能兑现这一承诺。
克里斯·希普金斯在该党的年度大会上向忠实的党员们宣布了这一政策。他直言，国家党削减、暂停、推迟或取消项目的决定，导致自上届大选以来，建筑行业流失了20000个工作岗位。
而且，这些熟练工人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我们迫切需要让新西兰人重新投入工作，并给我们的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克里斯·希普金斯表示，工党将资助那些能够帮助学徒坚持下去并完成培训的行业支持和导师指导项目，因为每一个年轻的新西兰人都配得上一个在这里开创未来的真正选择。
在演讲后被记者问及为何学徒期助力计划会成为该党大会的头条政策时，克里斯·希普金斯表示，工党是代表劳动者的政党，学徒制是让人们进入各行各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看到年轻的新西兰人进入这些行业有着巨大的职业机遇，我们对我们在执政期间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当时学徒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希望让学徒数量重新增长。他表示，扩大该计划的资金将从未来的财政预算额度中拨付。
在短短的137天后，我们就要走向投票箱，选择我们的未来。克里斯·希普金斯对台下的听众说道，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工作，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以及你终于能付得起的家庭账单，一个支持你在这里建立未来的政府，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更多一成不变的现状，更多开出的空头支票，更多的削减以及更高的成本。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努力工作意味着能够出人头地的未来，克里斯·希普金斯说，或者选择一个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最好的机遇在海外的政府。我们可以选择更稳定的工作，更好的薪酬以及切实缓解压力的帮助，而不是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曾承诺要解决的核心大问题，生活成本的总理。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选择团结一致，开辟一条承认每个人都能做出贡献并回报辛勤付出的新道路，一个支持每一个新西兰人走向成功的政府。克里斯·希普金斯说道，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和他的国家党政府已经与现实脱节，而且他们的时日无多了。
克里斯·希普金斯表示，人们今年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工党和国家党之间做抉择， 这关乎是在这里建立我们的未来，还是眼睁睁看着它在别处建立。他表示，工党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切实可行且资金到位的计划，可以在大选后的第二天立即启动。
我不会假装我们能马上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会聚焦于最核心的诉求，并将其付诸实施。克里斯·希普金斯认为，新西兰梦一直以来都非常简单且强大，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一间温暖的房子，一份稳定的工作，孩子们能上好的学校，以及在需要时能看上病。他说，在工党的领导下，这个梦想不会是少数人的特权，它将属于每一个人。
最后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房产市场正呈现出明显的冰火两重天。某房产数据公司的最新分析显示，尽管整体市场销售疲软，但首次置业者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住宅物业总销量为36,152套，同比下降近5%。然而，首次置业者却完全逆转了这一趋势。在一月至五月期间，他们完成了略多于10,000笔交易，比去年同期多出230笔。这一强劲表现直接将其市场份额从去年的25.8%推高至27.7%。
与首次置业者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买家群体的全面撤退，改善型自住买家的交易量同比下降了11%。而包括父母银行在内的多套房产拥有者的购买量也下降了6%。首席经济学家指出，投资者的退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今年晚些时候即将举行的大选，以及对潜在房产税收政策变动的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您每周最期待的纽华好物，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小牛。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按惯例，每到这个晚上，我都会从咱们新西兰本地人都特别熟悉的纽华特产网站给大家挑几款真正值得买、真正买得到的好东西。还是那句话，我小牛嘴里的每一件商品，您都可以在 www.nzincn.com 上查到、买到。纽华特产是立足澳新、面向全球华人的综合特产电商平台，汇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本地的优质奶粉、蜂蜜、保健品、美妆个护和伴手礼。网站支持人民币、纽币、澳币支付，银联、微信、支付宝都能付，物流可全程跟踪，新西兰仓、澳洲仓、保税仓、国内仓都能发货。如果您在下单或选品时有任何问题，记住一个微信号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添加这个微信号，网站客服会一对一给您解答，推荐适合您和家人的产品。好，铺垫了这么多，咱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纽华好物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四款精选商品，横跨奶粉、蜂蜜和深海鱼油三大品类，款款都是新西兰本地畅销、华人回头客特别多的口碑产品。第一款好物，我要献给每一个早晨都需要一杯热奶的朋友。Anchor 安佳成人全脂奶粉一公斤装。安佳是新西兰本土的百年乳业品牌，奶源来自新西兰广袤的天然牧场，整个供应链都执行着新西兰严格的质量标准。这款全脂奶粉是我心中的日常刚需，早上冲一杯配早餐，给孩子做烘焙、做奶昔，或者做奶茶、咖啡，都特别合适。 它的特点可以总结成三个词，香、浓、醇。保留了牛奶中的天然乳汁，冲出来的奶味醇厚，口感顺滑，蛋白质和钙质含量都很丰富，是日常补钙、补充蛋白质的优质选择。速溶配方，温水一冲就化开。这款安佳全脂奶粉保质期到2027年8月，全线鲁仓发货，库存充足。网站参考价约人民币82元，折合约20新西兰元。您可登录 www.nzincn.com 搜索安佳全脂奶粉，就能直接找到这款产品。想控制脂肪摄入的朋友，纽华特产上也有安佳脱脂奶粉可选。第二款好物，我要推荐给爱美、爱健康、爱喝奶粉的朋友们， Max Jeans 美可卓蓝胖子脱脂高钙奶粉一公斤装。提到蓝胖子，相信很多经常逛新西兰超市、药房的朋友都会会心一笑。这个胖乎乎的蓝色罐子实在太有辨识度了。Max Jeans 美可卓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非常有名的成人奶粉品牌，这款脱脂高钙奶粉是很多华人回国探亲、送礼时的首选。它是脱脂配方，去除了大部分乳脂肪，但保留了牛奶中优质的高钙和高蛋白。对于想要控制热量摄入、保持身材的朋友，或者需要低脂饮食的中老年人来说，就特别合适。粉质细腻，冲泡后奶香浓郁，不会有腥膻味，钙含量也很高。这款蓝胖子脱脂奶粉保质期到2028年1月，参考价约人民币137元，折合约34新西兰元。在 www.nzincn.com 上搜索蓝胖子脱脂奶粉就能找到。好，奶粉说完，咱们换换口味，来聊聊新西兰另一张世界级的名片，麦卢卡蜂蜜。第三款好物，我要隆重介绍给大家， Riversdale 麦卢卡蜂蜜 UMF 10+250克装。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最有代表性的特产之一。它来自新西兰特有的麦卢卡茶树花，含有独特的天然活性成分甲基乙二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GO。UMF 是麦卢卡蜂蜜协会制定的权威评级标准， UMF 数值越高，代表蜂蜜的活性因子含量越高。今天这款 Riversdale 麦卢卡蜂蜜达到 UMF 10+，属于日常保健和进阶养护之间的优质等级，非常适合想要改善肠胃状态、提升日常免疫力的朋友。Riversdale 在新西兰本地蜂蜜市场有口皆碑，他家的蜂蜜采集自远离污染的原始森林，蜂农遵循传统方式，每一批都经过独立实验室的 UMF 认证，瓶身上有清晰的 UMF 标识和批次号，扫码还能溯源。在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上购买，平台直接和品牌商或一级授权商合作，货源清晰，售后有保障，您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这款 UMF 10+麦卢卡蜂蜜保质期到2029年5月，250克小瓶装，适合自己日常食用，也特别适合作为伴手礼。您可以直接用温水冲服，早晨空腹来一勺，也可以涂面包，拌酸奶，搭配燕麦粥。晚上睡前冲一杯温蜂蜜水，胃里暖暖的，睡眠质量都感觉好了很多。价格方面，网站参考价约人民币182元，折合约45新西兰元，这个价位非常良心。在 www.nzincn.com 上搜索麦卢卡蜂蜜 UMF 10就能找到这款，现在库存充足，全线鲁仓发货。如果不确定适合 UMF 5+、10+还是更高等级，客服会根据您的年龄、肠胃状况和预算推荐最合适的等级。很多听众买给国内父母，父母收到的不只是一瓶蜂蜜，更是一份来自南半球的牵挂。第四款好物，也是今晚最后一款，我要推荐给每一位关注心血管健康、关注家人健康的朋友， Good Health 好健康深海鱼油胶囊1500毫克400粒装。深海鱼油是很多华人家庭药箱里的常备品。随着年龄增长，血脂、血压、记忆力这些问题都会慢慢浮现。优质的深海鱼油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对心脑血管健康、 视力保护、认知功能都有帮助。Good Health 好健康是新西兰本土知名的天然保健品牌，成立于1987年，已有近40年历史，产品在新西兰药房和保健品店随处可见。这款 Good Health 深海鱼油胶囊，每粒含有1500毫克高浓度鱼油，一瓶400粒，按每天1到2粒服用，可以吃上大半年，性价比非常高。原料来自深海冷水鱼，经过严格提纯和去腥处理，胶囊外壳光滑，容易吞服，不会有明显鱼腥味。鱼油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很多年轻人长期吃外卖，久坐不动，熬夜加班，血脂和血压问题也在年轻化。给自己和父母各准备一瓶，是特别简单实用的健康投资。深海鱼油中的 DHA, 对经常用脑、用眼的学生和上班族也很有帮助。这款鱼油保质期到2029年1月，参考价约人民币366元，折合约91新西兰元。400粒大瓶装，平均下来每天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在 www.nzincn.com 上搜索 Good Health 鱼油就能找到。小牛再啰嗦一句，保健品不是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如果家人有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问题，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鱼油只是日常保健补充。选购时建议先咨询客服，微信 9OWALL, 一对一咨询，不花冤枉钱。好了，今晚的四款好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让我再快速帮大家捋一遍。第一款 ,Anchor 安佳成人全脂奶粉一公斤装，新西兰奶源，香醇高钙，适合全家日常饮用。在 www.nzincn.com 搜索安佳全脂奶粉即可找到。第二款 ,Max Jeans 美可卓蓝胖子脱脂高钙奶粉一公斤装，低脂高蛋白，适合爱美人士和需要控制脂肪摄入的朋友。在 www.nzincn.com 搜索蓝胖子脱脂奶粉即可找到。第三款 Riversdale 麦卢卡蜂蜜 UMF 10+250克装，新西兰国宝级蜂蜜，养胃护胃，送礼自用两相宜。在 www.nzincn.com 搜索麦卢卡蜂蜜即可找到。第四款 Good Health 好健康深海鱼油胶囊1500毫克400粒装，新西兰本土品牌，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在 www.nzincn.com 搜索 Good Health 鱼油即可找到。这四款商品在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上都可以查到、买到，库存和价格请以网站实时显示为准。您只需记住一个网址 www.nzincn.com, 手机、电脑都能打开，微信、支付宝都能付，新西兰本地仓和中国国内仓都能发货，您可根据需要选择最方便的物流方式。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想要更个性化的推荐，请添加网站客服微信 NIUHUA, 就是纽华的拼音。查库存、比价格、选规格、售后咨询，客服都会耐心帮您解答。另外，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都会刊登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里有当期热门商品的特价信息、优惠券、满减活动和新品预告。如果您平时有看《中新时报》的习惯，一定要翻一翻里面的纽华特产广告版，很多纸媒专属优惠都在那里。听广播、看报纸，您都不会错过纽华特产的最新优惠。小牛知道，很多朋友是一边听广播，一边做事，可能没有立刻记下产品页面。没关系，我再重复一遍重点。网站 www.nzincn.com 报纸优惠，中新时报每周纽华特产整版广告。您只需要记住这三点，剩下的就交给纽华特产的专业客服和便捷网站吧。好了，今天的纽华好物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在这个周一的晚上陪伴小牛度过了这一段关于好物和好生活的时光。希望今晚介绍的四款新西兰优质产品能成为您和家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下周同一时间，小牛还会从 www.nzincn.com 上挑选新的好物，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您有特别想让我推荐的产品， 说不定下周节目里就会出现您点名的好物哦。最后，祝大家晚安，好梦，咱们下周再见。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纽华好物，期待与您再次相约。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又和你见面了，我是晴晴。每个周一的晚上，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翻开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或是一部刚刚上市的佳作，或是一部历经岁月洗礼的经典。今天我要向你推荐的这本书既兼具两者的魅力，它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推出的最新力作，同时又已经获得了多家权威媒体的年度推荐。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盗窃》。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会想，偷东西的故事，犯罪小说？不不不，古尔纳的《盗窃》远远不止于此。他谈论的不是物质层面的窃取，而是一种更深层、更沉重的失去，情感的掠夺，归属的剥夺，人生可能性的无声抢劫。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被盗窃过的幸存者。好，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这个名字你可能不陌生，他在202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古尔纳1948年出生在东非海岸的桑吉巴尔岛，那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一个被印度洋环绕的小岛。上世纪60年代，桑吉巴尔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革命，社会动荡中，古尔纳作为少数族群的一员被迫离开故乡，远赴英国。从那以后，他长期定居英国，用英语写作，但他的笔始终指向那片被殖民历史碾过的非洲海岸。在获奖之前，古尔纳在英语文学界已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作家，但在中国，他的知名度并不算高。2021年诺奖公布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系统性地引进了他的作品，天堂、海边、来世、赞美、沉默等等，中国读者才逐渐走进了他的文学世界。而《盗窃》是古尔纳获奖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中文版作品中最新的成员，2026年4月刚刚上市。有意思的是，古尔纳获奖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盗窃》的创作。获奖虽然让他停笔了一段时间，毕竟诺贝尔奖带来的关注和邀约是海量的，但他很快找回了内心的平静，重新伏案写作。这一点令人钦佩，因为文学史上不少诺奖作家都曾被诺奖综合征困扰，获奖后反而写不出好作品了。古尔纳没有。78岁高龄的他，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完成了这部情感丰沛、人物鲜活的杰作。那么，《盗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桑吉巴尔，那是一个刚刚经历革命、正在艰难寻找方向的小岛国家。三位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迎来了他们人生最关键的蜕变期。第一位，白达尔，他是故事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白达尔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在养父母家里受尽白眼，被当作仆人使唤。他甚至被诬陷偷了家里的钱，而这恰恰呼应了书名《盗窃》。但讽刺的是，真正被偷走的恰恰是白达尔自己的人生， 一个孩子本应拥有的归属感、身份认同、被爱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是缺失的。他被冤枉后，被迫远走他乡，离开桑吉巴尔，去达累斯萨拉姆的大户人家做最卑微的工作。但他没有沉沦，他从最底层的仆役一步步成长为酒店副经理。他学会了忍耐，而忍耐在古尔纳笔下不是懦弱，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第二位，卡里姆。卡里姆看起来是三个人中最幸运的，上过大学，有体面的工作，娶了心爱的姑娘。但光鲜的外表之下，他同样是被盗窃的受害者。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离了暴力的婚姻。这种被抛弃的恐惧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渴望成功，渴望不再害怕。但当诱惑出现时，他的脆弱暴露无遗，他出轨了，背叛了自己的妻子福奇亚。卡里姆被偷走的是情感的安全感。他以为不害怕就是答案，却不知道心中有爱的人同样可以无所畏惧。第三位，福奇亚。他从小患有癫痫，却凭借自己的坚韧成了教师。他出身底层，但非常有尊严。他主动选择不要彩礼嫁给卡里姆，因为不想被当成卖出去的商品。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解他、尊重他的伴侣，然而卡里姆却背叛了他。福奇亚被偷走的是对爱情的信任、对婚姻的承诺、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但他没有纠缠，没有沉沦，他带着女儿离开了那个家。福奇亚告诉我们，被盗窃之后，你可以选择重建。失去的那块拼图，不一定要从偷走他的人那里要回来，你可以自己画一块新的。三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爱情、友谊、背叛、出走、重逢，构成了这部小说跌宕起伏的叙事。而在故事的尾声，白达尔说了一句很轻却很重的话，面对卡里姆的愤怒指责，问他你到底学到了什么？白达尔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脚步。他最终什么也没说，走了。后来他想，我学会了忍耐。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有三个层面。第一个亮点是盗窃这个书名层层递进的隐喻深度。它不仅仅指个人层面的背叛与抛弃，卡里姆对福奇亚的出轨，白达尔被诬陷偷钱，它还指向更宏大的维度，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场盗窃，英国对坦桑尼亚的资源、土地、尊严的掠夺，革命也是一场盗窃，那些从古巴受训回来的人摘取了革命的果实，而真正为之牺牲的人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古尔纳还写了一个曾经很会讲故事的人，在革命后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这是对传统、对记忆、对文化传承的盗窃。一个书名串联起从个人到民族的层层剥夺，这种叙事手法非常精妙。第二个亮点是古尔纳笔下女性角色的力量。盗窃通过三代女性拉亚、福奇亚和杰瑞，展现了女性在被窃取的人生中主动夺回叙事权的不同路径。拉亚代表了最早的觉醒者，她逃离了暴虐的婚姻，拒绝被愧疚感控制。福奇亚代表了理性的抉择者，发现丈夫背叛后立即带女儿离开，后来选择与白达尔在一起，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他能感受到这个从坎坷中成长起来的人仍有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杰瑞则代表了彻底的独立者，他不需要忠诚或永恒，只追求短暂的激情。三代女性的不同选择，共同勾勒出女性在历史与社会夹缝中争取自主权的多元路径。第三个亮点是古尔纳对善良这个主题的书写。古尔纳在近期一次采访中说了一句话，可以作为盗窃的最佳注脚，正是善良让我们成为人。他笔下的创伤后重生，几乎从不依靠孤军奋战，而是来自他人的善意。 白达尔在最底层挣扎时遇到了卡里姆家庭的温暖，福奇亚在绝望时找到了白达尔的真诚。这些微小的善意像裂缝中的光，照亮了被盗窃的人生。那么盗窃为什么值得你阅读呢？首先，它是诺奖得主获奖后的最新力作。文学爱好者都知道，诺奖作家获奖后的作品往往是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是否配得上这个荣誉。古尔纳用盗窃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这本书入选了2025 BBC 年度最佳书单、卫报、观察家报、爱尔兰时报年度必读书目、经济学人2025第一季度最佳小说。这些荣誉不是靠诺奖光环拿到的，而是靠文本本身的实力。其次，这本书的主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殖民主义的掠夺，但你一定经历过某种被盗窃、一段被辜负的感情、一个被剥夺的机会、一种被忽视的归属感。古尔纳用盗窃这个词，把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失去赋予了名字和形状。读到这本书，你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原来那些沉默的失去是值得被讲述的。第三，古尔纳的文学风格非常独特，他不煽情，不渲染，不控诉，他用冷静克制的笔触写最沉重的主题，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思考。这种克制中的深情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文学境界。卫报的书评说他有力、感人且发人深省，我读完之后深感此言不虚。对于我们身处海外的新西兰华人听众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共鸣点。古尔纳本身就是一位流散者，一个离开故乡在异国扎根的人。他对身份认同、归属感、文化夹缝中的挣扎的书写，来自切身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都能感同身受。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如果你对盗窃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的中文版，译者是黄协安，304页，精装。古尔纳说过，正是善良让我们成为人，在阅读中我们也遇见善良。那些被书写出来的善意，那些被铭记的忍耐，那些在废墟上重新搭建的勇气。愿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块拼图。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熟悉老歌轻哼着，南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信号交织，把琴声你接住，呼啸在耳边，世界在心中，想把你呼唤到夜空。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5日至28日在四川调研时指出，强化关键和新技术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元。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
多地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警方发布专项反诈提醒。
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2026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
侧碰后碰考核更严苛，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实施。
为世锦赛预热，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举行。
两岸长文化交流展亮相上海。
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启幕，全省推出171条消夏避暑线路。
中越边境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拢，实现全线贯通。
温州飞乌鲁木齐海航宽体大飞机7月1日上线。
山西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停办代理，上调保证金比例，多家银行收紧个人贵金属业务。
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
智沙产品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首青睐。
法治方面，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安林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发银行杭州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毛锦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大国之翼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主题网宣片啥是大运正式发布。
文体新闻，丝路筑遥记之求真之旅走进新疆篇来到喀什，飘霞走进香妃园，澄清香妃故事属编造历史，不实信息。香妃为真实历史人物，相关文化展示基于史料与民俗传承，并非凭空虚构。
辟谣侠走进阿图什无花果产业园，澄清产业造假、强迫劳动等谣言。园区采用现代化种植与深加工模式，切实惠及当地农户，是真实有效的特色农业产业示范项目。
最新研究表明，仰韶先民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蹦床世界杯瑞士站王子赛在摘金。
兰州大学回应教师杨某某相关论文问题，成立专项调查组。
抖音通报诋毁袁隆平成果的200万粉丝网红被无限期封禁。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超级转换器。
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十月底融入驻成都基地。
台湾新闻，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首次上半年破百万。
赖清德推诿因水灾情甩锅，在野阵营国民党民意代表驳斥，治水预算早已放行。
大熊猫元宝台北庆生，太空主题派对汇聚祝福。
国际方面，遇难中国公民升至八人，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30人死亡。
中方救援力量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委内瑞拉地震三天后，11岁男孩获救。
委内瑞拉地震废墟中一婴儿获救，家人激动落泪。
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
欧盟回应特朗普关税威胁，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成立应对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
亚洲军团仅日本、澳大利亚征战世界杯32强，韩国队出局。韩国总统痛批将无能的人选为指挥官，结果显而易见，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
韩国足协宣布取消球队回国接机仪式。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伊朗对包括巴林和科威特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官员称中东地区美军设施未受到重大影响。
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巴林称拦截并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
暴力执法引民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又要换掌门。
58人涉毒，驻日美军航母成毒窝。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决定将强制在交易所交易的汽油销售配额从 15% 下调至 10%。
俄罗斯能源部建议暂不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
乌军称俄军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斯洛伐克总理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北约700亿欧元援乌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打死9000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以军称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在黎南部打死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在数周后辞职。
巴基斯坦卡拉奇27日晚突发袭击事件，事发区域已全面封锁。
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遭恐袭，三名安全人员死亡。
当地时间6月28日，一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坠毁，11人遇难。
日本山梨县地震已致20人受伤。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大家好，我是小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晚间时段，和各位听众一起回顾过去一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祖国大地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热点话题。
没错，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上半年的最后一周了。回顾这一周，无论是祖国还是我们新西兰本地，都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大事。小薇，你最关注哪方面的消息？
我觉得本周最让人感慨的是中新两国之间那种割不断的经济文化纽带，哪怕国际局势再复杂，民间和商界的互动依然热络。
确实如此。那今天我们就从这条主线说起，和大家聊一聊本周的五大话题。 我们先从一件大事说起。6月25日，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天津正式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小薇，你在关注这个论坛吗？
当然关注了。这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位政商学界嘉宾出席。李强总理在致辞中特别提到，要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向赋能，还说中国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对，这个信号很明确，中国还在坚持开放。而有趣的是，就在这周，新西兰中文先驱网报道了一篇文章，标题很有意思，叫越难做越要加码，新西兰企业逆势压住中国市场。
这篇文章我看了，说的是尽管当前全球贸易存在不确定性，但不少新西兰企业反而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比如说，新西兰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肉制品、水果出口商都在积极拓展在华业务。
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对于任何出口型经济体来说，这都是无法忽视的市场。新西兰和中国建交已经超过50年了，中新自贸协定升级之后，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
说到这里，我还想提一件发生在我们汉密尔顿本地的事情。今年3月的时候，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出席了怀卡托地区的元宵灯节活动，他当时就提到，这个灯节已经成为怀卡托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品牌。
没错，我们汉密尔顿的元宵灯节我每年都去，现场那个热闹劲儿，真让人感受到文化的力量。说到底，民间的交流、文化的互动才是两国关系最牢固的基石。
杰德，聊完宏观的，我们来说说和每一位新西兰华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周有一条消息在奥克兰华人圈里刷屏了。
我猜你说的是 Intrust 电费分红那个消息。
对，就是那个。奥克兰大约有 37.2 万户家庭，这周开始陆续收到了 Intrust 的年度电力分红大红包。这笔钱实际上是奥克兰电力公司 Vector 的消费者信任基金发放的年度分红。
金额还不少呢，有些家庭一下子收到了200多纽币。对于不少正在应对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笔及时的补贴。
不过，生活成本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这周 ASB 银行更新了他们对官方现金利率 OCR 的预测，认为新西兰央行在7月份会继续按兵不动，维持现有利率水平。
这意味着房贷利率短期内可能不会出现大幅下调。对于很多刚刚买房或者正在供房的华人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
但换个角度看，新西兰的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今年以来，通胀率已经明显回落，失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依然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央行如果谨慎行事，其实也是在为长期的稳定打基础。
说得很中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侨华人，很多时候既是新中两国关系的受益者，也是本地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关心 OCR 走向，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钱袋子。
杰德，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话题可能有些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你是说那个中国夫妻移民新西兰被骗的事情？
对，这周新西兰中文先驱网报道了一个案例，真的让人很心酸。一对中国夫妻辞去了国内的高薪工作，卖了房，通过中介办理新西兰移民。结果到了新西兰之后，才发现整个移民申请根本就是一个坑，最终收到移民局通知，要求在28天内离境。
28天，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失去移民的机会，连重新规划的时间都没有。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为了这个移民梦，已经在中介身上花了几十万人民币。
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所有想要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提了一个醒，选择中介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被保国内部渠道这种话术给忽悠了。
好在这种事情也在推动政策层面的改进。其实就在今年六月，新西兰政府又进一步放宽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取消了英语要求，缩短了居住时间。这说明新西兰整体上还是在欢迎合规的、优质的投资移民的。
只不过门槛降低了，江湖骗子就更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比如直接上新西兰移民局的官网查阅信息，或者咨询有正规资质的移民顾问。
说到底，移民是一件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千万不能被贪念和焦虑冲昏了头脑。
杰德，说了这么多严肃的话题，我们聊点轻松的吧。这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世界杯吸引了。
没错，这届世界杯真的是冷门谍报，精彩纷呈。最让人震撼的消息应该是加拿大在补时阶段1-0绝杀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
加拿大球迷那个现场庆祝的画面我在网上看了，真的是热泪盈眶。一个国家等待了44年，终于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不过有欢喜就有遗憾，伊朗队三场小组赛不败，却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无缘出线，球员们赛后跪地痛哭的画面也让很多球迷心碎。
韩国队也是一样，小组赛踢完就打道回府了。韩国媒体那个破防程度，甚至给主教练洪明甫的照片打上了马赛克，也是挺好笑的。
哈哈，不过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值得称道的是比赛的开放性。小组赛场均差不多3个球，世界杯用球三重浪的设计被很多人戏称为门将噩梦。
说起来，这届世界杯在新西兰其实也有不少观众。我们汉密尔顿有不少酒吧和体育酒吧，每次有比赛的时候都坐得满满的，大家聚在一起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呐喊，这种氛围真的很棒。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让我们暂时忘掉生活中的烦恼，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欢呼或者叹息。
杰德，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说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这个可能很多奥克兰的听众朋友之前都没意识到。
你是说那个微塑料的报道？
对，这周有报道指出，奥克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摄入微塑料。从自来水到食品包装，从外卖盒到塑料餐具，微塑料已经悄悄渗透进了我们的饮食链条。
这个问题其实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引起关注。微塑料对人体的具体危害，目前科学界还在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无论对环境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健康，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另外，这周还有一个消费警示，新西兰一家大型营养补充剂零售商全国下架了2款明星产品，涉及到肌酸类补充剂的质量问题。
这个提醒很及时，现在健身补充营养已经成为很多华人朋友生活的一部分，但选购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不要盲目相信网上的爆款推荐。
说到健康，这周还有一条比较震撼的国际新闻，欧洲数个国家因为破纪录的高温已经有数百人死亡。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的空调反而成了欧洲人的救命稻草。
这个画面真的很有意思，一边是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天气，一边是中国制造的空调在炎热的欧洲全速运转。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新华观点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今天我们聊了中新经济合作、新西兰本地民生、移民警示案例、世界杯精彩瞬间，还有健康生活提示。希望这些话题能为大家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启发。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电台热线或者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您关心的话题。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
明天又是新的一周，祝各位听众朋友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一晚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再见。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晴晴，欢迎回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今晚的光影随行又和大家见面了。窗外是南半球微凉的冬夜，希望我的声音能给你带来一点温暖。在这样的夜晚，一部好电影就像一杯热可可，既能暖胃，也能暖心。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一部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能从中找到共鸣的动画经典《千与千寻》。这部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执导，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作品2001年在日本上映，随后席卷全球，拿下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它不仅是日本影史票房冠军，也是很多人心中一辈子一定要看一次的电影。在中国豆瓣网上，它长期保持着 9.4 的高分，在全球范围，它至今仍是很多影评人心目中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接下来，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它的故事。千寻是一个刚刚10岁的普通小女孩，故事开始时，她正坐在父母的车里前往新家。对于要离开熟悉的朋友和环境，她显得闷闷不乐，双手紧紧抱着一束收到的告别花。然而，一次偶然的迷路，把一家三口带到了一个古老神秘的隧道口。尽管千寻害怕地劝说不要进去，父母还是抵挡不住好奇心，走了进去。穿过隧道，眼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镇，街道两旁摆满了热气腾腾的美食。父母没有询问任何人，便大吃起来。千寻拒绝同流合污，独自在小镇里游荡。天黑之后，镇子突然热闹起来，各种奇形怪状的妖怪和神灵陆续出现。他惊恐地发现，已经变成两头肥猪的父母被关进了猪圈。在这个鬼怪出没的世界里，一个神秘的少年白龙出现了。他告诉千寻，这里是神灵的世界，要想活下去，必须去汤婆婆经营的油屋工作。油屋是一座8层高的蒸汽浴澡堂，专门为各路神灵提供洗浴服务。在汤婆婆的诱惑和威胁下，千寻签下了一份劳动合同，却也因此被夺走了本名，变成了千。从那以后，千寻在油屋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活。他从一开始爱哭、胆怯、笨手笨脚，逐渐变得坚强、勇敢、有担当。他接待了浑身污泥的腐烂神，其实是被垃圾污染的河神，帮助他排出了体内的污染。他拒绝了无脸男用金子换取的虚假友谊，始终守住本心。他为了拯救受伤的白龙，独自乘坐海上电车前往前婆婆的小屋，把一枚至关重要的印章物归原主。故事的最后，千寻凭借自己的善良、勇气和对本名的记忆，通过了汤婆婆的终极考验，救回了父母，也帮助白龙找回了自己的真名，镇早见琥珀主。当一家三口再次走出那个神秘隧道，回到现实世界时，千寻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撒娇的小女孩，而是一个真正见过世界、守住自己的少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千寻搭乘海上列车去寻找前婆婆的那一段。列车在茫茫大海中滑行，窗外是碧蓝的天空和无尽的水面，车里却安静的只剩下铁轨的声响。那一刻，电影把孤独和成长拍成了诗。说完故事，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导演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宫崎骏1941年出生，是日本动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里永远有飞行、自然、少女成长和反战的主题。 《千与千寻》是他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作品，也让他成为了西方世界最熟悉的日本动画大师。吉卜力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铃木敏夫担任本片的制片人，而另一位核心人物高田勋虽然没有直接导演，却以他一贯的严谨为作品把关。音乐方面，为本片配乐的是宫崎骏的老搭档久石让。那首时而空灵时而温暖的主题曲永远同在，几乎成了整部电影情感的注脚。每当钢琴声响起，观众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灯火通明的油屋，站在千寻身旁。配音阵容上，日文原版的小女孩千寻由中流美配音，她当时只有13岁，却把一个10岁孩子的倔强、恐惧和成长演绎得自然真实。白龙由入野自由配音，温柔中带着坚定。汤婆婆和钱婆婆则由夏目真理一人分饰两角，一个贪婪跋扈，一个慈祥通透，反差巨大。除了台前幕后，《千与千寻》的制作本身也值得尊敬。全片大量采用手绘赛璐璐风格，画师们画了超过14万张原画，才让我们看到油屋里蒸汽缭绕、灯火通明的奇幻质感。《千与千寻》为什么能成为经典？我想，首先是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宫崎骏和团队用传统手绘动画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奇异世界，油屋的灯火、锅炉房里成群的小煤球、漂浮在海面上的列车、站台上一盏盏孤独的灯笼，每一帧都经得起细看，仿佛真的有一个平行世界在等待我们。而无脸男这个角色更是值得单独说一说，他半透明的黑色身躯、白色面具，以及从默默跟随到疯狂暴食再到安静陪伴的变化，几乎是整部电影最精准的隐喻。一个人如果只用金钱和欲望来填补孤独，最终会迷失自己，唯有真诚和善意才能让他找回平静。其次是他的不说教，电影里没有好人和坏人的简单划分，汤婆婆贪婪霸道，却也有着作为母亲柔软的一面。无脸男并不是天生的怪物，他只是孤独，渴望被接纳，却在油污的浮华中被欲望吞噬。白龙曾经忘记自己是谁，却在千寻的提醒下重新找回初心。这些角色复杂而真实，让观众在多年后回看依然会有新的体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亮点是电影对现代社会的隐喻。千寻的父母未经允许便大吃特吃，最终变成猪，仿佛在讽刺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油屋里人人都为金子忙碌，却失去了对自我和情感的感知。河神被垃圾污染，则是宫崎骏对环境保护的又一次呼唤。这些细节让《千与千寻》超越了一部普通儿童动画，成为成年人也能反复咀嚼的寓言。最后，我想说说它为什么值得你在今晚或者这个周末重新打开。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千寻，我们都曾经在陌生的环境里手足无措，曾经为了适应规则而差点忘记自己是谁，也曾经在面对诱惑时感到迷茫。而千寻告诉我们，哪怕世界在光怪陆离，只要守住善良，记住自己的名字，坚持做对的事，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晴晴自己每隔几年都会重看一遍《千与千寻》，每次看都会注意到以前忽略的细节，也会为不同的角色掉眼泪。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不会随着年龄变大而褪色，反而会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给出不同的答案。这部电影没有复杂的特效，没有刻意煽情，却用温柔的画面和悠远的音乐把成长的勇气和失落的力量送到你面前。它适合一个人看，也适合全家人一起看，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泡一杯热茶慢慢重温。如果你还没看过《千与千寻》，我真诚地把它推荐给你。如果你已经看过很多次， 也许今晚再看一次，你会发现那个站在油屋门口的小女孩其实一直都在你心里。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晴晴。愿每一部电影都能陪你走过一段路。我们下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不见不散。如果你也喜欢今晚的推荐，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自己的电影想听，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下周一起聊。晚安。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又是新的一周，今晚咱们继续在历史的长河里捞故事。这一周从6月29日到7月5日七天里头，可真是大事扎堆，有的让人热血沸腾，有的让人唏嘘感叹。
没错，而且还有个特别的节点，7月7日就是小暑了，咱们这一周恰好踩在节气转换的门槛上。小秋，先从节气聊起吧。
好呀，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但已经能感受到夏天的力度了。古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天地就像一口大锅，上面蒸下面煮。咱们在汉密尔顿虽然冬天正冷着，但北半球的中国老家这会儿可是真正的酷暑将至啊。
对，咱们新西兰正好跟中国季节相反，你们现在出门得穿厚外套，老家那边却正在准备迎战三伏天。小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小暑皆大暑，热得无处躲。到了7月23日大暑，才是真正的一年中最热时段。
说起小暑的习俗，中国民间有食新的传统，就是吃新米、新面，尝一尝刚收获的粮食，算是感谢老天爷的馈赠。还有的地方会晒书画、晒衣服、防霉防虫，六月六晒红绿吗？
这倒是个好提醒，咱们汉密尔顿的冬天潮湿，华人朋友们也该趁天气干爽的时候晒晒被子了。好，节气聊完，咱们正式进入历史上的这一周。
6月29日，先说一个跟咱们华人特别有渊源的大事件，1435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这一天逝世。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那可是15世纪人类航海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船队最大时有200多条船，2万7000多人，比后来哥伦布的船队大了不知道多少倍。郑和不仅打通了海上贸易路线，还把中国的文明和善意带到了几十个国家。
可惜郑和之后，明朝实行海禁，那些远洋航行的档案被焚毁，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就此终结。想想真是感慨，如果当年继续下去，世界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走向了。
同一天还有一件科技大事，2007年6月29日，苹果 iPhone 正式上市。
哇，这个得好好说。iPhone 的诞生可不只是推出了一款手机，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和数字世界的关系。以前手机就是打电话发短信， iPhone 一来，触摸屏、应用商店、移动互联网，整个生活方式都被重塑了。到今天，智能手机已经成了咱们身体的外挂器官。
说的没错，从郑和的帆船到 iPhone 的触屏，6月29日这天见证了两段改变世界的旅程， 一个是向外的海洋探索，一个是向内的信息革命，跨越572年都是人类拓展边界的壮举。
还有一件，1967年6月29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首次出版，这本书后来被誉为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创作。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开头读过的人都忘不了。
哈哈，阿迪，你居然记得原文。不过我也要补一件沉重的事，1995年6月29日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502人死亡，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非战时灾难。建筑的偷工减料和安全管理疏漏酿成了这场悲剧。
是的，每次提到这种事故都是对所有人的警醒，安全永远不能打折。
6月30日，第一件事简直像是科幻小说，1908年的通古斯事件。
哦，对，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一个巨大的火球划过天际，随后发生了威力相当于1000颗原子弹的爆炸，20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夷为平地。但奇怪的是，没有找到任何陨石碎片或撞击坑。
100多年了，科学家提出了各种假说，陨石、彗星碎片，甚至反物质，但至今没有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解释。通古斯事件可以说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
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大自然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咱们以为科技发达了，其实宇宙里还有很多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东西。
同一天还有一件让很多华人伤心的纪念，1993年6月30日 Beyond 乐队主唱黄家驹在日本演出时意外跌落舞台，不幸逝世，年仅31岁。
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这些歌至今还在传唱。黄家驹不仅是音乐人，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歌里有对和平的呼唤，对自由的追求，对亲情的感恩。虽然离开了30多年，但他的歌声好像从未远去。
还有1971年6月30日，苏联三名宇航员在返回地球途中因座舱失压而牺牲，这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上第一次在太空任务中丧失生命。
他们叫多布罗沃利斯基、沃尔科夫和帕查耶夫，在太空为人类开拓道路，却在回家的最后一程倒下。太空探索从来都不只是荣耀，它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牺牲。
7月1日，这一天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标志性事件，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几十个人的秘密会议，到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105年了，这个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
香港回归更是无数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0:00，五星红旗升起，英国国旗降下，那一瞬间，多少人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
0:00升起中国国旗，这话当时可是反复确认过的，一秒都不能晚。外交官的坚持体现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尊严。
7月1日还有一件科技里程碑，1941年7月1日，世界上第一例电视广告在纽约播出，那是一只宝路手表的广告，时长仅10秒，花了9美元。
从9美元到今天全球数千亿美元的广告产业， 电视广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咱们现在看的每一个广告，每一次品牌植入，都起源于那十秒钟。
还有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从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956公里，跨越唐古拉山，海拔5072米，是世界最高的高原铁路。
青藏铁路的修建攻克了高原冻土、缺氧、生态保护三大难题，被外媒称为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中国人做到了。2001年6月29日开工，2006年7月1日通车，五年磨一剑。
嘿，你发现了吗？青藏铁路6月29日开工，7月1日通车，刚好跨咱们这一周，这个巧合太妙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同一个故事的开篇和结局刚好落在了同一周的两天。
7月2日至1947年的这一天，发生了著名的罗斯威尔 UFO 事件。
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有人声称发现了飞碟残骸，军方先是发新闻说发现了飞碟，几小时后又改口说是气象气球。从那以后，罗斯威尔就成了 UFO 阴谋论的中心，到现在还有人坚信政府藏了外星人的秘密。
到底是飞碟还是气球？官方说是气球，但那份匆忙改口的声明反而让人更加怀疑。话说回来，宇宙那么大，如果真的只有我们，是不是也挺孤单的？
哈哈，哲学问题了。不过7月2日还有一位文学巨星陨落。196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家中自杀身亡。
海明威，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他的冰山理论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写出来的只是1/8，剩下的7%在水下。他本人也像冰山一样，表面上硬汉冒险家，底下是深深的挣扎和脆弱。
他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经历过战争、狩猎、深海捕鱼，活得像他自己写的小说一样壮烈，也像他写的小说一样悲伤。
7月2日还有一条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爆发，泰铢暴跌，连锁反应席卷东南亚，后来波及韩国、日本、中国香港。
那场风暴让很多国家经济倒退了好几年，也让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了金融监管和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金融全球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传染式的脆弱，这个教训至今都不过时。
7月3日，阿迪，这一天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中国人，1518年李时珍出生，1890年陈寅恪出生。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那位，他花了27年走遍大江南北，亲尝百草，记录了1892种药物，11096个方子。这本书不仅是中药学的巅峰，还被翻译成日、法、英、德等多国语言，达尔文都称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陈寅恪则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精通10几种语言，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晚年双目失明，仍然靠口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巨著，那种精神力量简直超乎想象。
一个亲尝百草写药典，一个失明之后写史论，两位都是用生命在做学问。
7月3日还有一件，1898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成立，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大学堂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从京师大学堂到今天的北京大学，128年了，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去，改变着中国的命运。
还有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变形记、审判、城堡，他的作品充满了荒诞和异化，写了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孤独和无力感。有句话叫卡夫卡式，就是那种荒谬又无法逃脱的感觉。
卡夫卡生前是个保险公司职员，作品很少发表，临终时还让朋友烧掉所有手稿。幸亏朋友没听话，不然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文字。有时候，历史的幸运就在于某个人违背了遗愿。
7月4日，这是美国独立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13个殖民地正式脱离英国，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
独立宣言里那句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来影响了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和人权观念。当然，平等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美国自己也走了很长很曲折的路。
独立日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庆，每年7月4日全国放烟花、办游行、吃烧烤。嘿，咱们汉密尔顿也有不少美国侨民，今晚说不定有人就在家开派对呢。
7月4日还有一件和科学有关的大事，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逝世。
居里夫人，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发现钋和镭，开创了放射性研究。她是第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在两个不同领域拿诺贝尔奖的人。但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她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杀死她的正是她毕生研究的那些元素。
科学英雄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矛盾，他们为了人类的进步献出了自己，而杀死他们的往往就是他们揭示给世界的力量。居里夫人的笔记本至今仍带有强烈的放射性，被保存在铅盒里，她的奉献连身后都在提醒世人注意辐射的危险。
还有1998年7月4日日本火星探路者宇宙飞船成功登陆火星，这是人类第一次让探测器在火星表面行走，标志着火星探测进入新纪元。
等等，火星探路者是美国的 NASA 项目，不是日本的。不过确实是1998年前后火星探测的高峰期。不管哪个国家，火星都是人类下一个大目标，也许在本世纪内真的会有人在火星上行走。
哦，我搞混了，谢谢阿迪纠正，是 NASA 的火星探路者号。那咱们再说一个有趣的，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结束美国殖民统治。
国律宾从西班牙殖民到美国殖民，终于在1946年这一天独立了。独立之路从来都不容易，菲律宾的经历也是很多亚洲国家的缩影。
最后一天7月5日这一天有一件改变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大事，1687年7月5日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本书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奠基石，牛顿在里面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用数学语言描述了从苹果落地到行星运行的一切运动，统一了天上和地下的物理规律。有人说，牛顿这本书之后，人类才真正拥有了科学。
诗人蒲伯写了一句名言，自然与自然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于是一切被照亮。这评价够高的了吧？
确实，牛顿之后，人类从猜测自然进入了计算自然的时代。工程、航天、建筑、导航，一切现代技术的基础都可以追溯到这本书。
7月5日还有1840年7月5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炮轰珠江口，中国近代史的屈辱篇章由此开始。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到被迫打开大门，割地赔款，百年抗争，这段历史每个中国人都该记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自强。
还有194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件比基尼泳装在巴黎面世。
哈哈，从鸦片战争到比基尼，这跳跃够大的。不过比基尼的名字确实有意思，设计师路易斯·雷亚尔用了太平洋比基尼环礁的名字，因为就在四天前，美国在那儿进行了核试验，他希望这款泳装的冲击力能像核爆一样。
还真是，时尚和核弹同名，这个命名逻辑够前卫的。
再说一件1996年7月5日克隆杨多利诞生，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成年动物的体细胞克隆出另一个完整的个体。多利的诞生打开了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的全新大门，也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
多利活到了6岁半，比正常绵羊寿命短，还患了多种疾病。克隆技术的潜力巨大，但风险和伦理问题至今仍是全球争论的焦点，我们到底应该在哪里停下来？
还有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成功控制 SARS。 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从2002年底开始，到2003年夏天终于被遏制。 SARS让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传染病全球化的威胁，也为后来的公共卫生体系改革敲响了警钟。
是的， SARS 的经验在后来面对更多疫情时变得非常重要，人类总要从每一次危机中学习，才能在下一次来的时候更从容。
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聊到这里了。从郑和的远航到 iPhone 的诞生，从通古斯的谜团到牛顿的定律，从鸦片战争的痛楚到青藏铁路的壮举，七天时间穿越了几百年。
每一周都藏着改变世界的瞬间，只是我们大多数时候没有注意到。好在有地球传奇，帮大家把这些闪光的日子重新照亮。
下周小暑就要来了，北半球最热的时段即将开始，身在汉密尔顿的我们虽然正在过冬，但心里的温度不会低。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咱们下周再见。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不见不散。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是很多事情不要等。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等有空，等下次，等以后，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岁月不等人，很多机会就这么失去，很多缘分就这么错过。人生最好的时刻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很多事情真的别等，别等来日方长才懂得陪伴家人。年少时，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追梦，忙着奔赴远方，总以为家人一直都在。等我有空就回家，等忙完这阵子一起好好吃顿饭。我们笃定来日方长，觉得重要的人会一直在原地，想做的事总有补全的机会。可现实往往是，等你终于腾出手，父母的身体已不如从前。陪伴 从来没有来日方长，只有细水长流。一顿热饭，一通电话，一句耐心的回应，看似细碎平常，却是最珍贵的温暖。不要等父母白发苍苍才想起未好好尽孝心，不要等遗憾落地才幡然醒悟。亲情经不起拖延，陪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别等万事俱备才肯开始努力。有些人太喜欢等待，等准备完美，等状态刚好，总觉得再等等一切会更稳妥，成功的概率也会更高。可等来等去，耗尽了热情，浪费了机会，最后一事无成。这世上从来没有最完美的开始，所有的刚刚好都是在行动中慢慢打磨出来的。不必犹豫，不必焦虑，不必等万事俱备，行动本身就是答案。要知道，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努力了却没成功，而是从未鼓起勇气出发。总在等的人，只会在时光流逝后扼腕叹息，机会从眼前溜走。努力过的人，哪怕最后没能抵达预想的终点，那些流过的汗也会变成成长的养分，让往后的日子多一份底气。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当下是我们能真切把握的时光，不必总在等更好的时刻，当下才是最真实最珍贵的。可以此刻就给父母打个电话，听听他们的唠叨，可以此刻就拿起书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可以此刻就对想感谢的人说一句谢谢，表达心里的感激。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个眼下的瞬间都是此生独有的馈赠。别让等偷走了眼下的美好，别让未来的自己懊悔此刻本该珍惜的时光。不负时光，不负遇见，不负自己，才能让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
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快有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周二一直到周五都是晴天，最低-1摄氏度，最高14摄氏度。周六到周日有一个晴转雨的过程，1摄氏度到15摄氏度。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